前面我们说过了，人想要寻找神，那一切种种的问题若要被解决，只有一个可能，就是神让我们寻找到他。要不然人无论花多少力气都是枉费功夫。基本上当我们明白了圣经这本书它真正的名字是约的时候，我们已经找到这个答案了。但是找到答案还不等于明白答案的内容。在进入这个答案实际的内容之前，如果我们能够再花一点时间就约的性质稍微加以明白，相信对我们会更有帮助的。首先我想提一个问题请您思考，既然说是约，约是一个法律文件，我请问您，它是比较讲信用呢，还是比较讲道理？或者说它的信守性比合理性要大还是要小？当然您想一想就会知道，约的能力是在乎它的信用，而不是在乎你认为它有多么合理。一个再合理的约若是没有信用就毫无用处。反过来说，一个约尽管在内容上面可能有些人认为它非常不合理，只要它能守信用就比什么道理都好。举个例子说，我们在现在的经济社会里边常常会用信用卡，会用支票本，这个支票不过是一张花花绿绿的纸，这个信用卡不过是一张塑料卡片，怎么有这么大的威力，能够让人不用去挑一箩筐的现金就能做大笔的买卖呢？说穿了，还不是因为银行里不但真有那些钱在那儿，而且银行也守信用，把那个款子照样付了，所以这个信用卡支票本才有威力啊。神与人中间的约不也正是这样吗？不在乎人认为它合理不合理，而在乎神是不是一个守信用守这个约的神。圣经上神形容他自己说他是守约施慈爱的神。哪一个约啊？就是这本圣经啊。圣经又说至高者绝不至撒谎，神不能背乎他自己。神把这个约赐给我们，难道他会不讲信用吗？而且今天他怎么样照着圣经的话与我们来往，将来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要知道将来我们在天上与神见面，神与人中间仍然是这本圣经啊，他不会另外掏出一个约来说我忘了告诉你。所以主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也就是这个约这个圣经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各位朋友，这就是我们手上这本圣经这本约的分量啊，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它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今天我们常常听到有人批评圣经，说这里不合理，那里也不合理。说这样话的人实在是连圣经最基本的性质都不明白。请问，神有神的理，人有人的理，你是应当叫神的理和你的理呢，还是应当让你的理合乎神的理呢？这还不算，您以为神在约这个约的时候，他是去选择一样大家都认为最合理的事情来和我们约，还是选择一样大家认为非常不合理的事情来作为这个约的内容？我就请您看一段圣经的话吧，在新约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一节这样说，世人，世界上的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您听见了吗？这个约里边所约的是一件你以为合理的事情，还是你以为非常不合理，不合理到一个地步简直是荒谬，简直是愚拙，哪一件呢？ 这里讲得很清楚，神乐意用人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如果这个约在人看起来是100%合理的，人很快就把上帝忘记了。唯有他约了一件人以为不可能不合理的事情，当你凭着信心进入这个约，经历到它无比的功效的时候，你才会大为惊服，趴在地上说，真有神，这真是神的作为，我竟然不晓得。耶稣基督的血近2000年以前留在十字架上早就干了，他的血怎么能赦我的罪呢？我怎么可以因为简简单单的一信就能够经历到赦罪的平安与圣灵的喜乐呢？我这么排斥神，厌恶耶稣，他为什么会这样爱我呢？甚至为我死呢？你们说耶稣基督是神的独生儿子，这怎么理解啊？您看看，这里头的问题啊，基本上背后就是三个大字，不合理。但是请您小心，神就是乐意用这样人当作愚拙的道理来拯救那些信的人。所以让我们不要再去问这个合理不合理，那个合理不合理，只要神约在约里，他又守这个信用，那么再不合理的事也是最合理的，他怎么约你就应当怎么接受。既然是约，头一点我们就要明白他的信用大过他的道理。第二呢，我请问您，任何一个约它是独一性比较强还是包容性比较强？什么是独一性？独一性就是排他，只有我是对的，你们通通都是错的。什么是包容？包容就是怎么样都可以。常常有人会说，神啊，有容乃大，圣经这个约一定是非常包容的。我们不是最喜欢讲条条大路通罗马吗？山顶只有一个，上山的路好多条，宗教通通都是劝人为善的。您听听看，这些问题一听就都是外行话，他不明白这个约的性质，而且他很想把这个约的界限再给他弄模糊了。我问您啊，如果真是条条大路通罗马，如果真是所有的宗教都一样，那么你几时听见过一个和尚劝你去信耶稣？你又几时听见一位真正的基督徒劝你去出家呢？内行人都说不一样，唯有外行人打迷糊眼才跟自己说一样。传统的中国佛教也好，印度佛教也好，有没有说他找到上帝，那个又真又活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没有啊，他们找到一个东西无以明知，叫做涅槃，谁说那是上帝的？很不一样。您仔细的看一看，有谁在说他遇见主了，他经历到神了，他认识神了？那只有这些基督徒。这些基督徒又常常喜欢引耶稣的那句话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他说他是唯一的道路，而且你若不借着这样的道路来到神的面前，就没有人能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这么一讲，人家就生气。其实这话不是我们讲，是耶稣自己讲的。他说他是道路真理生命，他是那唯一的道路，唯一的真理，唯一的生命，能引人来到神的面前。你若是不走这条路，就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能够让你来到神的面前。您这话要听得进去啊，一定要能回答我们刚才问的那个问题。既然说是约，它的独一性大过包容性，还是包容性大过独一性呢？中国人为什么喜欢佛教？我们最喜欢说兼容并蓄，博大精深，无所不包，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什么都能装进去。这样的东西完全没有约的性质。如果说是约，它就有强烈的排他性；如果说是真理，它就一定排斥其他任何不是真理的东西，一点点假冒都不行，对不对？如果我们两个人约着见面，你约我在火车站见面， 我到飞机场能够找到你吗？我能够跟你说你是从美国来的，应该在飞机场啊，你怎么到火车站去吗？那你一定会跟我说，我怎么约我就在哪里等你。这个约不在乎你认为多合理，而在乎我守不守这个信用。不单如此，我既然跟你约了在火车站见面，那么你在火车站以外任何的地方你都找不到我了。同样的道理，神既然把他自己约在这个约里面和我们见面，你也别想在这个约以外任何一个地方能够找到神。当你找不到他的时候，也不要惊奇。今天的中国人常说，哎呦，我最苦的时候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上帝在哪里啊？请问你上帝在哪里？上帝在这个约里边。现在改革开放了，你说我现在日子好过了，我飞黄腾达了，我哪里还需要神？上帝在哪里啊？上帝仍然在那个约里边。因为这个约就代表了神一切的信用，也排斥了其他任何的可能性。所以盼望你能够记得，约啊，信用大过他的道理，独一大过他的包容。第三个考虑，我还要请问您，约它的完整性与它的时代性哪一个更重要呢？什么是完整性？完整性就是不用增减，不用修改，不会太先进的让你赶不上，也不会太落伍了应该被淘汰。要说的话一次都说完了，要做的事一次做成了。什么是时代性呢？时代性是过去无法预先看见将来，今天无法预先看见明天。美国人立了一套宪法，是他们立国的根基，可是过了不久有新的情况产生，当初没想到的，因此要把这个宪法增加一下，修改一下，补充一些条例在里边，这个都叫做时代性。我们今天所崇尚的科学是最讲究时代性的，十年以前用的物理教科书今天只能被丢在垃圾桶里边。我请问你，这个到底是科学的长处还是科学的短处呢？为什么我喜欢问圣经合不合科学啊？因为我们不懂得当神把这个约赐给人的时候，它的完整性一定大过它的时代性，不需要增加，不需要修改。他说，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他又说，我从古时将这些事给你说明，在未成以先指示你，免得说这些事是我的偶像所行的，是我雕刻的偶像和我铸造的偶像所命定的。如果这个约因为你21世纪科学发达就不适用，那可麻烦了。你有没有发现，今天所有的异端邪教最喜欢和耶稣拉关系？朝鲜有个文先明，中国有个李洪志，都称自己为耶稣基督的兄弟。中国有个东方闪电，说是女基督。美国有个摩门教，说是后来耶稣在美洲显灵。中东有个伊斯兰，说穆罕默德呢500年以后神另外派来一个比耶稣更大的先知。他们实际真正想说的话是，圣经这个约是有缺陷的，是需要被补充的，是需要修改的。你如果明白了这个约的特质，它的完整性大过它的时代性，那么你只要一听这话，就立刻可以判定这些教训通通不是从神来的，你绝对不会为他们所迷惑，也不会被他们所动摇。这约的完整性还有一个特色，就是不单它不需要后来的人用自己的聪明来补充，而且它反而能够不被人所制造的差误与措施所影响。怎么说呢？很多朋友都担心圣经这个约啊，是从外国语文翻译过来的，这一翻译啊，要是意义上出了点错，那不是很麻烦吗？你看我们现在弄电机、弄计算机的人都晓得，这个计算机里面有多少程式啊？ 有的时候错了一个关键的程式，那整个机器就停摆。神的约是不是也这个样子啊？绝对不是。人所做的东西才有这样的毛病，不能容忍一些微小的差异。神立的约呢，它中心的主旨是非常清楚的，关于人怎么样才可以重新蒙神的悦纳，来到神面前，这部分最重要的内容啊，你虽然经过很多层不一样的翻译，仍然不会使那个人来到神面前的途径变得模糊或者显出差错来。第二，虽然圣经这本书极为古老，甚至有些部分比中国最古的文献还要古老，可是从开头它就是用老百姓能够懂得很简单的大白话来写的，写得又精简又明白。我念一小段给您听，您试着翻译看看。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神爱世界上的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就是信这个独生子的啊，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您凭良心说，这样的话是不是全世界的语言翻译了一圈回来，意思还变不到哪儿去？所以这个约的完整性是超过人所能测度的。您不用为上帝担心，他全都早就打算好设计好了。好，说到约，他的信用大过他的道理，他的独一大过他的包容，他的完整大过任何一个时代。第四，我们要明白，如果是约，它的代表性要大过它的著作性。怎么说？常常有人会问，那圣经不也是人写的吗？圣经的作者是谁呀？比如你去翻旧报纸，翻到唐山大地震，你不能说这个唐山大地震它的作者是谁呀？因为那是一篇新闻报道，不是个文学作品。你应该说唐山大地震，我所读的这篇报道是谁记录的？当你翻开圣经去读的时候，你很快就会发现，那里面到处都是历史事件的记录，尤其是以色列人的历史。当美国人访问以色列前任首相的时候，他在电视上说，我们只有一部历史，就是圣经。对于圣经这个约，你绝对不能问说这是谁的著作，应该是说这个约是谁记录的。那我可以直直的告诉您，神用一个特别的民族，其实我们应该说是一个家族啊，就是犹太人或者说以色列人，用他们来记录这个约。你或许常常听人说犹太人是神的选民，什么叫选民？选他做什么？您可能不清楚，圣经说，第一，神的圣言交托他们，也就是说，他们是神面前的新闻记者呀。从一开头，神就和以色列人的祖先亚伯拉罕说，世上万国要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这福也是指的这个约而言的。一个新闻记者他报道新闻，不是为了给自己看，而是为了给别人看的。所以亲爱的朋友，你不要一听见这话就生气，神为什么要选以色列人不选中国人呢？那你自己评评理看，他应该选中国人做新闻记者吗？不说别的，单说咱们这个中国字儿，其他民族的人认得来吗？大家都在走拼音路线，只有我们呢有这个耐性去画画，不是象形就是写意，是吧？还有中国人最喜欢修改中国的历史，换皇帝就要先立史官，为什么？他要把从前的历史改一改，把末代皇帝通通写成坏皇帝，把自己呢重新写成好皇帝。 孔老夫子就有这个传统，据说他删诗书啊，本来诗有3000，给他一删一改呢，只剩下300。当然这个话是有点太夸张，不过中国人确实喜欢在文字上动手脚。可是圣经里以色列人的历史可没有这些毛病，你去看他们的王啊，好像专记这些王的缺点，难得说几句那个王的好话。他们几千年来有一批专人在抄写圣经，那是非常慎重的。您听过这个死海经卷的故事吗？1000多年以前抄写的手稿拿出来和今天的圣经对照，那简直是没有差别。他们对于神的话、神的约，那是非常敬重的。我举个例子给您听，圣经一翻开创世纪1章26节，这样记着：神说我们要按着我们的形象、我们的样式造人。你看看，神明明是单数的，是独一的，他怎么用复数的自称呢？你拿这个话去问今天的犹太人，他还答不出来。可是几千年已降，他们就是不敢改。要是这个约交给中国人，早就被我们当成比物给改成单数了。但是您也不要以为做神的新闻记者是一份非常容易的好差事。想想看，今天如果有人请你做国家总理的随身秘书，你的言语、行为、生活能够不检点吗？能够随便吗？与人来往都要如此，何况是与神来往呢？在这里，神另外还有一个心意，不如让我再举个例子和您来说明。有一个人名叫小王，小王是一个计算机专家，他的外语水平并不高明。可是有一天，他收到一通电话，是他从前念书的时候英语老师来的电话。那个英语老师说要拿小王从前写的一篇作业来作为自己的英语教材。小王一听当然心花怒放，就对老师说：您当然可以用了，不过您怎么会选到我的作业呢？老师说：小王啊，你有所不知，因为一个学英语的人在写作上所能犯的错误，在您那一篇作业里面全给犯了，我是拿它来做反面教材的。神选以色列人来做他的新闻记者，同时也用他与以色列人来往的历史作为全人类的反面教材。你可以说，在圣经里面固然有极少数与神同行的人成为我们的榜样，但是大多数的犹太人以及整个犹太民族的历史，实际上是神选来做一个罪人的样板，给后来所有的人做一个鉴戒，包括你也包括我。所以朋友，容我再说一次，神从前并没有选中国人来记录这个约，也是怜悯了我们。何况今天神实在是拣选了我们中国的人，让我们今天能够明白这个约的内容，让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让我们今后也不要再说信耶稣是一个洋教，而如果是洋教，那对所有的民族都是洋教，只是有的民族接触的早，有的民族接触的晚。何况他从起头就不是一个教，而是神在这个约里头与人有真实的来往。好，这些观念让我们明白，圣经这个约你不能说它是谁写的，你应该问这个约是谁记录的。但是严格说起来啊，最内行的问题应该这样问：这个约是谁立的，对不对？因为既然说是约，就是两方面立的，这两方面呢，一定要有具代表性的人物出面。人与人之间是如此，人与神之间也不例外。比如你有个表哥，他刚刚从美国留学回来，返乡探亲，他对经济问题很有研究。我看现在美中双方在贸易上还有很多没有解决的问题， 好不好？你们两个人待会儿就立个约，他代表美国，你代表中国，把两国之间所有的贸易问题啊，都在这个约上给解决了，行不行？为什么不行？你的表哥再有学问，他能代表美国政府吗？你能代表中国人民吗？您看看，约啊，要生效，那个立约的人一定要具备足够的代表性。神与人之间立约，谁在人面前代表神，谁又在神面前代表人呢？你能够用孔夫子吗？你能够用雷锋吗？您看看这个问题重要不重要？但是这个重要的问题，难道是我们今天凭着自己想出来的吗？不是。如果您翻到旧约的最后一页，旧约基本上是按着时间的顺序分成三个部分这样排下来的。在最后一页呢，就是马拉基书的第三章，整个旧约都已经要记录完了，有这样一句话，万军之耶和华就是神，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面前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您听见了没有？这整个旧约啊都要写完了，那真正的约立起来没有啊？还没有立起来呢。因为在这里说这个立约的使者来了没有？还没有来，他快要来到，神快要把他差派来了。而且他来的时候呢，又是一个人所寻求的主，又是神自己来到人中间。为什么？因为立约的那一位一定要有足够的代表性。照这样看，什么是旧约啊？旧约就是说那个约要立还没有立，那个立约的使者说要来还没有来，这个叫做旧约。那什么是新约呢？那简单了，当然就是那个立约的使者来了嘛，那个约也就立起来了。那我再问您，立约的使者是谁呀？我想您现在应该知道了，就是耶稣。为什么信神不够还要信耶稣？因为正是他在神面前代表人，在人面前代表神。他有地上的妈妈，就是玛利亚，可是他没有地上的爸爸，因为玛利亚还没有出嫁的时候，圣灵借着他的身体让童女怀孕生子，名字叫耶稣，就是元帅救主的意思，为了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边救出来。对人来讲，他和我们大家一样有血肉之体，可是他没有犯罪，他也能体恤我们一切的软弱和需要。对神来讲，他既然和地上的人一样，却又没有犯罪，就有能力替我们每一个人偿还在神面前一切的罪债。他也真的是这样，就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补赎了一切的亏欠，并且第三天神叫他从死里复活，让将来凡是信他名的人也都与他一同复活，一同在神永远的国度里边有份。正是他把神与人中间这个约照着旧约一切事先的预言就这样建立了起来。所以你看看，耶稣在钉十字架之前与门徒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圣经这样记载，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擘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底下的话请您仔细听，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是罪得赦。 前面讲过，神在圣经里面说，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旧约虽然这么厚，其实每一页都遥指新约的建立，而新约的建立呢，正是靠着耶稣的血所立起来的。这就引到我们对于约这个字最后一项考虑，那就是任何一个约它必有一个实际，而且这个实际呢比它的文字要重要。就着我们刚才那些话来讲，你也可以说它的实体性要大过它的叙述性。现在国内经济转型，许多的人都跑到城里来谋生路，到城里你第一个需要解决的就是住房问题。您要是找到一个公寓单元要想租的话，那个屋主啊一定会请您签约的。约跟这个屋子有没有关系啊？有关系。可是呢，你去住的时候不是住在那个文约里头，而是住在那个屋子里头。这份约上面有很多的名词你可能读不懂，有很多的字眼你可能不喜欢，可是让我告诉您，这份约啊，您要是全读懂了，你却不签字，那你就进不了那个屋子。反过来说，尽管还有好多的话你不明白，好多的问题你还没有思考清楚，只要你签字，缴了租金，那个屋主啊，就会把房屋的钥匙交给您，您就有屋可以住了。你去租屋的时候，那个屋主要你先签字他才签，你缴了钱他才把钥匙给你。神跟人的约不是这样子，神那头已经签了字等着您签，在靠近2000年以前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时候已经一切都签好了，并且借着耶稣所流的血，他的身体为我们擘开，把我们在神面前所需要偿还的一切债务都给还清了，那就是这个约的实体。圣经不过是文字来叙述这个约。当你知道了这个耶稣用血所立的新约，如果你也签字，你把自己的灵魂交给他，用圣经的话说，您就离开黑暗的权势，进入他爱子的国度。从今以后，你是神家里的人了。从现在直到永远，你的灵魂有了安息的所在。圣经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亲爱的朋友，你愿意签这个神已经签好的约吗？怎么签？跟着我祷告，把你的心打开，对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说一句，你和我一块儿说一句，主耶稣啊，我是一个罪人，我从前远离你，嘲笑你，因为我不明白你的宝贵，我不知道你就是天父和我所立的约。我今天听见了，我只有谢谢你这样爱我，把你自己舍了，为我受苦，为我流血，为我舍了性命，为我埋葬，为我复活，为我在神面前偿还了我一切的亏欠。我也只有把我自己完全交给你。主耶稣啊，从今以后我属于你，带领我走每一步路，来到我的心里，因为我需要你，我接受你，我转向你，我跟随你。求你保守我的一生，重新塑造我，磨练我，并且开我的眼睛，让我能够更明白你在这约里边 对我所说的话，直到我在天上见你的面。我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爱我的圣名求的。